这个儒啊，他一天到晚忧国忧民啊，忧死。如与今人于居，跟当今的人住在一起，哎呀，世风日下。他的理念古人于记，他的理想是古代的圣贤的那些理想。他虽然活在当下，可是他追求的那些东西啊，跟我们历史上的圣贤是合的。所以他把这些东西拿到今世来推行，后世的人才感到这个人了不起啊，后世以为楷，是楷模啊。他不会迎合那些低俗的东西啊，所谓的潮流。如果这个人他这个运气不好，是福逢事啊，是就恰好碰到一个天下无道的一个东西啊，这样一个世道，上富源。我们有个成语叫施以援手，是不是啊？一个人在水里了啊，我要一个手把他拉上来啊，这叫援。上面的人不提拔他，下面的人不推举他，这个人本事好得不得了，就是啊，富逢事。不仅这样啊，谗谗之民有抵挡而畏之者啊，那帮小人一天到晚嚼舌头根子的人啊，结成党要来危害他。你们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现在社会越来越好啊，在下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谗谗之民有抵挡而畏之者，生可危也，而志不可夺也。这个时候你的志不能给他夺走，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。虽危起居，他起居都很危险了啊，尽身其志，这个信要念身。他在这个上面还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时候啊，就好比一条鱼生活在什么地方，一个车子过去了啊，留下一道印子，里面有一点点水，那个鱼就生活在这个水里，这个水随时要干，它怎么样？出枯泽，接下去，他老人文知识竞赛，啊，出枯泽以犹还，我今天生命还在，我就要做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在这个时候还想到要生。他的志啊，伸展啊，就这个字，有将不忘百姓之病，自身都难保了，可是他心里面装着的还是老百姓啊。说一个儒者他的优势啊，是如此。哎呀，如有博学而不穷啊，这个博到什么程度没有穷尽的，这个独行要走到什么时候没有尽头，但他永不疲倦。这个幽居好比是独居啊，这个时候他不会做偏颇倾斜的那些事情。那么他有朝一日上通，通就是达啊，哎呦，得到机会了，上通，从来不会因为自己做得不好或者知识准备不够而困。礼智以和为贵，那么他懂得要守住这些礼啊，礼的最宝贵的地方就是处处呢能够达到跟周围达到合理境界。中心之美，悠悠之法，目贤而容众，毁方而瓦合，其宽裕有如此者。这里面呢就是毁方而瓦合，这句话呢不太好懂，其他的都还好懂。这一句话呢实际上有不同的说法。一种说法呢，这君子啊他有棱角啊，方的啊，这个人一看方正不移，不是一个圆不溜秋的一个蛋一样的东西，是吧？那么他在有的时候跟周围一些人相处呢，哎，他能适当的把自己的棱角去掉，老百姓比作是瓦，啊，能跟他们呢，哎，相处。那么还有一种说呢，这个瓦呢，最早做的是它是一个圆的，啊，这么长的一个管子，然后要把它分成几片。啊，分成几片以后， 就一片一片的，那么单独的这个小的看起来呢，哎，就好像是方的啊，把那个方的拆了啊，拆开来就是瓦，合起来是一个大瓦，这有不同的说法。所以一个人呢，他是收放自如啊，宽裕有如此者啊，你不管把我做成小块，把我合起来啊，我到处都能啊显示出一个君子。哎呀，下面就很厉害了啊，举贤元能。一个社会总是要有精英来管理啊，他才有希望。那么这时候就涉及到一个推举的问题。如有内称不必亲，外举不必怨啊，大家都非常熟悉啊，历史上有一个叫齐黄羊啊，他年纪大了，快要致仕，就是要退休了。那国君问他，谁能替你啊？啊，那么他说有一个人叫做谢胡，这人不错。那国君一听，这是你的仇人啊。他说你没有问我谁是我的仇人，你只问我谁接替我的职位最合适，那就他。好，就告诉那个人准备要立他了。哎呀，那人运气不好，还没立呢，死了。啊，那么后来国君又来问他了，哎呀，那你看谁比较好呢？哎，他说谁谁谁。哦，这是你儿子，你没有问谁是我儿子，你只问谁合适，那就他合适。哎，这人他完全是公亲啊，他没有必要回避啊。哎，对内是亲戚没有关系嘛，是吧？对外有怨仇没有关系。只要你好，我就积极地举荐你啊，爱财如命。但是这种他举荐好的人不是盲目的瞎举，没有原则，叫成功即事。哎，我要看看你这个人做过什么事。哦，上次去年抗震救灾，哎呀，你表现很好啊。后来南方雪灾表现更好，还什么能举荐更好啊，把你做成一件件累积起来。哎呦，这个人是一个大贤之人，推贤而进达之，把你推上去以后，不是说把你拉到旁边来，老弟啊，知道谁把你弄上去的啊？没有我的力量啊！哎，那个东西你私心了啊，不忘其报。这个国君呢，由于得到贤能之士，能够把自己治国的那样一种志向理念得到实现，君得其志，苟利国家。只要有利于国家，我不希望你赐给我什么，我不求富，这是财产，也不求贵，这是地位。啊，我们每一个人举贤元能啊，把它拔上来，要做到这个程度。如借闻善以向告也，见善以向事也。哎呀，我们听到，哎呦，这个水利学啊，哎呦，有一个学生特好哦，我们奔走相告啊。哎呀，我们清华一个这样好的学生，啊，哎，见到一个人做了一个事情，哎呀，我马上要给大家看哦。啊，不是说想方设法把他打压下去，啊，不让人知道。在爵位面前，这就官位相先也啊，你先来。啊，你别管我，啊，这个事情应该你来做。患难相识也，啊，你遇到患难了，啊，我敢舍身取义，啊，这东西我们经常有人要去救人是吧？结果自己牺牲，啊，看到这人溺在水里面，还最后一下不行了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？啊，虽死不避，久相待也，远相之也。啊，有的人干得非常好，时间很久了，一直得不到提拔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要想办法，啊，让他得到这个职。那么还有的人不在北京，在很远的地方，还有在甘肃啊，在内蒙啊，在宁夏那山区里面干得特别好，可是没人知道。啊，这个时候我要千方百计，这个人太了不起了，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人啊，以相知。所以这一条呢，他就是怎么对待这种官位啊，怎么对待善行。 如有早生而育德，哎，这个育德就是拿德来育自己的身体。现在这个澡堂子都没什么好名字了，是吧？我记得我们家乡小的时候，马路上有好多澡堂子，家里没法洗澡。啊，我印象太深了，有一个澡堂子门口就写着“育德池”，就是你到里面不要光是洗澡哦，把心也洗洗哦。啊，有的亭子建在水边，上面写三个字“洗心亭”。啊，经常把心洗洗哦，心也会有灰尘的哦。嗯。所以我们这个儒者呢，他总是呢，就是要提高自己的修养，陈言而服。到了朝廷里面，我把我的话都陈列在这里，实际上就说出来，然后我服在那里，听你怎么说的。啊，下去了以后，我敬而守正，啊，看你怎么处理。啊，这个我讲的道理，你这个君上不知，你不明白，那么出而窍之，又不为己也。这话比较难懂，啊，这个大意呢是说呢，我要找个机会，你心情还比较好的时候，我再提醒你。现在这一次我才知道，这个翘是翘课是吧？啊，有的同学写给我的 email 里面，我翘课了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啊。嗯，又不急为也，别着急，欲速则不达啊，找机会说啊。那么一个人呢，不要临深而为高，不加少而为多。这个地是很高的啊，你不要找个坑，站在那个坑里啊，走到那个坑的地方，你指着那个底啊，吐鲁番盆地，你说我多高大啊？你别跟他比，你跟喜马拉雅神。不要临深而为高，不要加少而为多。啊，实际上你的进步只有一点点，你不要把它夸大。事至不清，事乱不举，天下有道，不看清自己，照样坚守自己的东西。世道很乱，不沮丧，啊，还是坚持自己的东西。跟自己一起工作的人，啊，他的资历身份跟我差不多的。可是这个人他多行不义，就不要跟他啊过多的去交往。哎，这个人跟我政见不一样，哎，但是呢他是很好的，这个人很不错，啊，这样呢不要轻易去非议人家。啊，你看这个里面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公，一个正。我们经常要把这两个字写在心上。如有上不成天子，下不是诸侯。慎敬而上宽，强义与人，博学以致福，敬文章，砥砺廉语，虽分国如蜘蛛，不成不事，岂归为有如此者。一个人呢，一生呢，不要把做官看作是一个最高境界，而要把自己坚持真理作为一个最高境界。所以历史上有一些人不成天子，不是诸侯啊，比方说伯夷叔齐啊，连毛主席说这两个人当时还是一个很清高的知识分子啊，有官不做啊，因为他看不惯这个上面，上不成天子，下不是诸侯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他成天呢就是博学以知福，他博学的，我们现在的人稍微多念了两本书就要开始批判了，包括批判孔子啊，批判孟子啊，批判朱熹啊，啊，他最高。这个博学还要知福，知道读下来不得了，这孔子确实了不起，啊，我很服他。这梁启超确实了不起，这陈寅恪了不起，读书越多越谦逊，敬文章，啊，每天这样学习，然后砥砺言语。这廉语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啊，廉是本意是什么知道吗？我们这块地上面夯出来一个台子，这台子有台阶往上走，这个廉呢是在边上这块地方叫廉啊，一条叫廉，这个廉它在边上，所以它有棱角的啊， 这个禹呢就是墙角啊，负隅顽抗啊，我没地方躲了，我还躲这个角落里，我要跟你打这禹啊，所以叫见一禹以三禹反啊，哎，看这个墙角这样的，其他三个也是这样的，对吧？这个也是有棱角的地方啊，所以一个人读书要砥砺自己的节操啊，自己的气节啊，有一个学者的棱角。遂封国如蜘蛛啊，蜘蛛比较大家知道是很小的一个数量单位。哎，你把国家说，哎呀，你太棒了，我把这国家分一半给你。现在经常有了，你到我公司来吧，啊，我让你当副总。可是在我眼里如蜘蛛。哎，什么玩意，想收买我啊，不可能。啊，不成不是。啊，这个呢，这叫清高。啊，那不是说一概的不成不是。就是说你要实在是走在跟我同一个方向上，我跟你一起走。啊，如果你这全是不义之财啊，你是个无道昏君，我一定是不成不是。君子何志同方，志同道合，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儒者呢，他的志都是合的，都是同的啊。这个方呢相当于术啊，他要去实现这个方的他的一些途径一些手段是这样的。合志他的方是同的，银道同术，这意思也是一样的，大家一起经营这个道啊，我们的术是一样的。并列则乐，相下不厌啊，我们在一起工作啊，我们非常快乐啊，谁上了谁下了，我们都互相不会怎么样啊，不会幸灾乐祸，哦，这家伙被双规了啊，然后大家幸灾乐祸啊，哎呀，你怎么得意了两天是吧？久不相见，闻流言不信啊，我相信这个人啊，其行本方立义啊，他是一个方正的啊，站在义地上，同而进，不同而退啊，我们交朋友就是这样。好，最后呢，孔子呢做一个总结了啊。据说前面15条，有学者讲，孔子实际上都是讲的自己怎么对待做官啊，自己怎么特立独行啊。哎，但他到后来很低调，就是说，一个人呢，最高境界是圣人，比圣人低一档的是仁者。啊，他说我们这读书人啊，都想做一个仁者啊。这个仁者是什么样的呢？啊，仁之本呢是温良，人的立身之地呢是谨慎，啊，人之作是宽裕，啊，训诫者，这个孙呢实际上是谦逊的逊，啊，人之能也，啊，哎，一个仁者他能够呢很谦逊的和人交往，礼节者人之貌也，啊。他能够这样，言谈者人之文也，啊，说的都很雅，啊，歌乐者人之和也。哎呀，你看看一个仁者啊，要做到很多很多的方面。分散者人之施也，有了钱要把它分出去，散出去，散利于天下。哎，这是把人施给大众。儒者兼而有之，一个好的儒者这些品德他都有，但是他不敢说自己已经达到仁的标准。孔子把最高境界说成是仁圣，他觉得他不敢。但你看《论语》里面他很少说这个人是个仁者啊，颜回他也是说三个月不为人，不违背人啊。那么这东西他对于这个道是如此之尊啊，但是呢他又如此之谦让啊。如有不云活于贫贱，不冲去于富贵，不昏君王，不累掌上，不明有事，故曰如。尽中人之命如也往，常以如相诟病 这个儒呢，无非有几种情况，一种是在贫贱，他处在一个很贫贱的一个环境当中，他不会云祸，这个话不太好理解。有一种解释呢，这祸呢就是一种植物啊，云呢就掉下来了。那么儒者在贫贱的位置下呢，他不会像一棵草一样倒掉了死掉了，他的志是保留的，他处在富贵的状态上，他不会自骄意满啊，充取于富贵啊，最后忘了要干什么，一天到晚去啊，声色犬马。下面是不魂君王，不类掌上，不明有事，他是几个层次啊，一个是君王，一个是庆大夫掌上，一个是具体的工作人员啊，他不管在谁下面工作啊，哪一个层次的人下面工作，他都不会让人家就感到这个人不胜任。一个儒很不容易，他说，所以说这个儒啊，尽中人之命如也往。就像我们今天国学热，很多人自称自己是儒学者啊，甚至自称是国学大师，其实只有练气功才有大师，是吧？这个儒学哪有大师？有的人说自己是儒学，他不知道这个儒是个什么样子啊！啊，你看他讲一堂课就知道了，这个人没有儒家气象。啊，我有一年在这个北京参加一个儒学的会，啊，一个研究道的跟一个研究儒的两个人在会上，啊，都差点啊快打起来。那么他这个炒的东西呢，有原则的还差不多，是没有原则的。所以一个人他没有道家风范，一个没有儒者气息。所以现在这个，大家说讲的，哎呀，这个人是个大儒，这个人是一个什么儒？有的人还自称是儒，其实他妄，你根本弄不清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儒是什么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学术界，有的是非常可悲，就在这里。孔子回到他的住的地方，啊，哀公呢招待他，听了他这一番话以后，说话，比以前要重信誉，做一件事情要想想合不合于意。孔子说了一通，让他当时就感到很震动，啊，而且他很感慨地说了一句话：“终末武士，不敢以儒为喜。”我以后再也不敢戏弄他们。外观这些儒者都不得了的，都是一个个是外圆内方的啊，这些人他都是啊，这个很有理想，而且愿意为这个理想他去啊坚持自己啊一生的行为。但非常糟糕啊，这个鲁哀公也就是听听感动，想想激动，过了一阵没有行动。最后孔子死了，他很后悔。啊，他做了一个乃文，啊，哎呀，他说他活着的时候我没用他，到死了以后我才想起来啊，这还管什么用呢？所以这个鲁国弄不好，不要怪孔子，啊，说你看孔子是鲁国人，怎么弄不好？那跟他没关系，啊，鲁哀公能照他这套做，鲁国不是那样。好。儒学呢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总是连杆带杆的把它讲完了。但这一篇东西的意思非常深。我们刚才讲了，国难当头的时候，章太炎先生为什么提倡要读这一篇？啊，一个儒者要有气节，要有操守。啊。